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联合国通过美版加沙停火计划，谁是加沙停火的最后阻碍呢？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以14票赞成，俄罗斯1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美国提交的一项在加沙实施停火的决议。决议指出，以色列已接受停火协议，并敦促哈马斯也接受。哈马斯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哈马斯欢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的这项停火计划，并准备就细节参与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但是仍然需要看到加沙境内哈马斯领导层的确认。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哈马斯刚刚对加沙停火计划提出了最新的修改意见，给加沙停火计划蒙上了不确定的阴影。布林肯本周先后访问埃及和以色列，敦促各方就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提议的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共识。这已是布林肯自以哈冲突以来第8次前往中东。加沙停火是否有望在近期达成？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能否成功取决于什么？谁是最大的阻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王顺文。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首先来请教王元刚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美国提交的这个加沙停火计划呢？我们看到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呢，14个都投下了赞成票，其中也包括中国。您怎么看这个停火方案？俄罗斯为什么投弃权票？
主要是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打了8个月了，它已经造成了巨大平民的死亡。根据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卫生部讲，就说有将近37000人已经死亡了，然后1/3是妇女跟儿童。那现在一些很多的救援物资没有办法进入嘛，那加沙地带已经发生了饥荒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一个人道的灾难，所以国际上联合国也这个大会也有好几个提案，就希望能够早点战争早点结束，然后能够进行一个两国方案。所以在这种国际的舆论上，绝大多数都希望说战争早点结束之下，那美国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他对以色列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又已经伤害到了美国的这个国际的声望跟这些国家的利益。那因为美国一方面要求别的国家遵守国际法，但是对以色列违反一些国际战争法的行为啊，却是一些不闻不问，甚至有双重标准的一种情况不一致。所以事实上国际上，就除了美国跟以色列之外，对美国的这种国际声望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怀疑的。那包括像南非也在这个国际法庭告以色列进行这种种族灭绝的一个行为，那国际法庭也认为说这是可能的，虽然说还没有最终的判决还没有出来。那最近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挪威跟爱尔兰也都承认巴勒斯坦国，所以现在已经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将近有145个国家了，所以说国际的舆论已经都觉得说这场战争必须要结束，能够避免这个很大的这种人道灾害。所以美国他是要遇到这种很大这种国际的压力，想办法要结束，但是他又受限于说他对以色列这种无条件的支持，让他这种有进退两难的一种情况。那这次的安理会的投票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过去有好几个决议案都被中国跟俄罗斯否决，那有些决议案是美国否决掉，但是这次中国跟俄罗斯投的是有点不一样，中国投了赞成票，然后这个俄罗斯投了弃权。那根据俄罗斯为什么投弃权，他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阿拉伯国家都支持这项决议，所以俄罗斯就觉得说他也不想说把它给否决掉，但是俄罗斯却也认为说这个决议还是很模糊，很多的细节还没有出来， 所以说俄罗斯他没有否决就已经很不错，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要执行的话，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困难的。
那么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原来呢，这个美国呢，表示乐观，就是说哈马斯也接受了这个停火计划，但是现在哈马斯又提出了最新的修改意见。我再跟进一个问题，王教授，王元刚教授啊，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哈马斯提出的最新要求是什么呢？
哈马斯他现在说要真的要有这种完全的这个真正的停火协议，但是这点上就是说在实习上你还是需要以色列的同意。但是这次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要求说双方以色列跟哈马斯要跟联合国提交报告，哈马斯已经提交报告了，所以我愿意接受，但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提交报告。那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说，这都是哈马斯，他又提出了一些很刁难的一些条件，所以说让这个很难的进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目前这双方根本没有这种信任，根本讲不到，就是还是彼此互相猜忌。所以说这个决议主要是在美国在推动的，那以色列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被拉进去。可以看得出来，就以色列他在安理会投票的时候都不发言，那以色列政府也没有明确说会支持，是美国说以色列已经支持了，以色列只是没有出来讲话而已。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他透露出很有趣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就这个双方，就是这个交战的双方，事实上都有各自的要求，那两者之间的要求的距离还是差别很大。因为以色列要求说要完全摧毁哈马斯，然后要这个要让这个恐怖主义完全的从加沙消失，但是以色列他也不愿意说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那哈马斯要求说以色列要支持，要这个要承认这个巴勒斯坦两国方案，那以色列目前的国内也不愿意，所以还是南辕北辙。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以联合国的这个方案可能推行起来会有很多的困难。
好的，因为当事双方都是不太情愿的，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不像美国想象的那么乐观。我来请教王顺文博士，您如何评价拜登在5月31号提出的这个加沙停火计划？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呢，他实际上是要求以色列在彻底消灭哈马斯之前就停火。您是否认同这样的批评？您觉得这项计划会不会为哈马斯卷土重来留下空间呢？
好的。我觉得这项计划最大的一个争议啊，基本上就是如何从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那在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拜登总统其实有一句话他在讲，就是他会持续的谈判，那谈判完成之后呢，才有可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但是双方刚刚如同王元刚老师所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以色列认为说，我现在目前已经看到哈马斯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势力在反击的，不管在北部、中部跟南部，过去以色列强调的，纳坦雅胡所强调的，就是说我可以一区一区的去把它征服掉。可是结果却发现说，怎么现在北部也有一些问题，中部也有一些问题，然后南部的拉法也有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呢，他现在面临在一个箭在弦上，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但对哈马斯来说的话呢，他其实是担心的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如果真的停火的话，但是他也不会真正的有停火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会回忆起当时为什么美国一直在提醒以色列有关于要回想美国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一个作为。因为当时在美国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一个作为里面，大家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确实的把所谓的阿拉伯复兴党除恶务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在塔利班阿富汗的部分，是不是要真的排除塔利班？可是结果我们去看到了，当我们回顾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当你真正的去排除的时候，有时候也未必排除得了，然后反而可能会造成各地的遍地烽火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头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要怎么样去未来的这个和平的方案，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哈马斯的一个问题，然后以及如何做才是一个可以确保稳定的一个状态， 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面向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最终的一个终点还是在就是拜登的那个我们没有听到的那句话，就是他的话的后面里面，就是我们要一直谈停火，要一直谈，谈到了最后才有永久停火的那个方案出来的时候呢，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那意味着说这个还是可以持续蛮久的一个谈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确实面临到一些选情上面的一个压力，有认真的想要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停火的一个方案。但第二个面向呢，其实就是他其实还会来来回回的，然后进行一阵子的一个反复。
好，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对加沙停火计划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目前加沙要彻底停火，也许只有哈马斯投降或者被以色列完全消灭。现在的状况，即使以色列撤军，在哈马斯手里羁押的人质也不会被释放。而且如果现在以色列在没有消灭哈马斯的情况下就撤军，对恐怖主义无疑就是一种鼓励，接下去的恐怖主义袭击将一波接一波。目前有国家声称承认巴勒斯坦，其实也是对哈马斯的一种鼓励。另外一位叫新的希望，他说，这不就是我预想的剧情吗？美国和以色列终于顶不住内外的压力，想喘口气。这个停火可能是暂时的，后面还需要时间来观察。另外一位叫 China Horizon 说，方案就是让美国盟友吃哑巴亏，中国马上就赞成。以色列的女人被奸被杀，活该，美国视而不见。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绝大多数是不同意这个拜登提出的这项这个停火协议的，认为呢这是对恐怖主义有利。我们看到拜登总统他在提出加沙停火计划的时候说，以色列人民应该知道这一提议不会给他们自己的安全带来任何进一步的风险，因为他们在过去八个月里已经摧毁了哈马斯势力，至此哈马斯不再有能力进行另一次十月七号了这个目的的这个十月七号日的行动了。这个拜登这些话呢，也间接回应了我们刚才几位网友们的担心。我来请教王元刚教授，您觉得拜登总统的这个评估是否准确？哈马斯是不是可以算是被摧毁了呢？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因为哈马斯还是存在的。真的要把哈马斯摧毁的话是非常的困难的。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加萨的北边跟中部，就是在以色列占领之下，已经有一些反抗的动作，就哈马斯又回到那里去了。那刚刚王顺文老师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当初提醒以色列说要记得这个阿富汗跟伊拉克的教训嘛。那以色列假如他将来完全占领了加萨之后，他所遇到的就是说这种反抗的运动会这个不断的出现，那会让这个以色列他要镇压他也是得继续驻军在那里，然后也冒着很多这种士兵伤亡的危险。所以这个哈马斯他之所以会存在，主要是因为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加萨跟这个约旦河西岸受到以色列的占领，所以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恐怖组织没错，但是它也是一种抵抗的运动，因为恐怖主义事实上是一种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武器，所以说在这种以色列的占领之下的话，反抗的运动还是会持续下去。我们可以假设，即使哈马斯被摧毁了之后，但是其他的这种反抗活动或者说恐怖组织还是会在兴起的，所以以色列这样下去只是会继续焦头烂额而已。所以真的要这种釜底抽薪之计的话，是要解决这种以巴之间的政治问题。因为在这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下，巴勒斯坦已经在以色列这个几乎是完全占领之下，那人民生活非常的困苦，而且是有这种种族隔离的政策。那加萨被形容说是一种大型的这种巨大的监狱，那人民在里面很多的物资没有办法进去。那目前这个战争之后，这加萨也已经很难居住下去了。所以说，这种 背后这种以巴之间的政治问题，就是说国际公认中两国方案是解决以巴问题的最好的一个方案。如果说没有这个未来这种两国这种存在的话，未来的这个类似哈马斯的组织还是会存在的，因为背后的政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那么拜登总统，我们看到他在提出加沙停火计划的时候呢，说这是以色列方面提出的计划，但是其实以色列内部对于这个计划的争议是很大的。一些右翼官员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这个协议的话，他们将让内塔尼亚胡下台。而一些温和派也对内塔尼亚胡不满，比如以色列这个三人战时内阁的中间派成员甘茨就在6月9号宣布辞职。那么王顺文教授，我来请教您，觉得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动荡如何影响到以色列履行加沙停火计划呢？
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跟各位分享两个比较新的一个民调，分别有两个以色列的媒体做的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纳坦雅胡越来越就是强硬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民调反而是上升的。比方说我们看其中的一个民调里面呢，他在过去年的12月的时候呢，其实是纳坦雅胡只有27%，然后呢 Gantz 呢他有45%的一个支持率。但是到了4月的时候呢，其实纳坦雅胡呢没有增长太多，是29%，那 Gantz 是35%。但是到了现在呢，其实刚好逆转过来了，纳坦雅胡的一个支持度到了36%，然后呢 Gantz 呢反而变成30%。那另一家媒体呢做的比较不太一样，它差不多就是38-32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国内的一个政治情势的一个变化，那会使得纳坦雅胡会去衡量说他到底要做出什么样子的一个举动，更加的强硬还是要更加的温和一点点。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当时刚发生了10月的这样子一个事件的时候，以色列里面有大概70%以上的人都支持要彻底的解决这个哈马斯的这样子一个方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度的情况之下，也使得纳坦雅胡在最近的状况里面，他也可能会比较相对的强硬一点，从民调上面来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他的国内政治来看的话，甘茨他想要跟纳坦雅胡最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他在过去的6点声明里面所提到的。但是六点声明里面所提到的最大的一个差异，其实就是对于最终方案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最终方案选择到底是要以色列在这个安全的这个地方控制呢，还是由国际的临时行政当局来控制。那这可能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差别。但是我们还是要谈哦，就是 Gantz 他也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中间温和派哦，就是我们可以从2019年的时候，他也提到说要把这个加沙这个地方回到石器时代，所以我们可以看他这个国内的一个政治情势还在变化当中，那两方的人马呢还在努力的去诉求各方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情况，所以还在进展当中，也会同时的去影响到这些领导人他们要怎么样子去做下一步的一个看法。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我再给大家读一下我们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停火计划的最大障碍是流氓政权从来不会遵守协议，出尔反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通常的习惯。”另外一位叫利亚沈利亚，他说：“美国不能不起对世界和平与长远的稳定负最大的大国责任。”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最不负责任的大国。另外一位叫维仁说，大陆发挥他劝和促谈的影响力，逼得美国不得不赶快跟进，不过怀疑以色列会配合就此停火止战，并同意巴勒斯坦建国。这是我们网友们的一些看法。现在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以哈战争停火造成了双方大规模平民伤亡，停火是全人类的共识。”另外一位刘婷婷：“还有100多人质在扣着啊，在扣着有啥意义？快放人，别打了，惨不忍睹。”绿豆兵说：“粉红可以支持巴勒斯坦，但是不能支持新疆，他们双标也不是一天的事。” 另外一位温室。他说拜登只是想要和平主义的选票，想要美籍中东人的选票。我们看到观众和网友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没关系，我们下面的讨论还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啊。我们看到不久前呢，这个拜登总统就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说他拖延加沙战争，为了在政治上挽救自己。王教授啊，王元刚教授，您如何看待拜登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拜登政府为什么要向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拜登政府在加沙问题上的主要考量又是什么呢？
这个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政治的的高手，他已经当总理当了很久了，但是对这个10月7号哈马斯的恐怖攻击，他事实上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之前透过这个卡达资助哈马斯，然后因为他想要让哈马斯跟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巴勒斯坦当局分而治之嘛，他觉得让这样子很好，他可以两边控制住。那所以说，事实上哈马斯有些资金事实上是他允许让去资助的。那10月7号攻击之前，已经有情报显示说哈马斯已经有计划，就是那个攻击计划，以色列也拿到一份了，但是以色列不把它当一回事。他认为说哈马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就像美国9/11之后，就是说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内塔尼亚胡他必须要接受调查的，他必须要负责的。那所以说以他来讲的话，他的政治利益就是说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所以他不需要到这个面临要负责的一天，所以这个战争拖得越久，对他这个的政治利益就越好。但是对拜登来讲又不一样了，因为年底是美国的总统大选，那美国国内的话，民主党跟年轻的选民对以哈战争相当的不满，像美国大学校园这个最近就暑假之前就有很多的这种抗议了，然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秋季开学之后，那这些大学的抗议会再继续下去，那这又接近了年底11月的大选，非常的接近，所以事实上对拜登的选情是有影响的。那以我所在的密西根州来讲，好，我密西根州在底特律一带有很多的阿拉伯裔的选民。刚有一位网友也提到，就是说拜登想要得到这个美籍的阿拉伯裔的选票，因为这些阿拉伯裔对拜登的政策非常的不满。他们如果年底不出来投票的话，密西根可能会支持川普，那对这个拜登的这种再选之路就会影响很大。所以拜登他现在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一种情况。他如果批评以色列的话，会受到美国国内这些以色列游说团的制裁批评；但是他如果不批评以色列的话，又会受到民主党自己人的批评，所以会丧失选票。所以拜登他现在似乎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但是非常的困难。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马斯方面的态度。哈马斯一位高级官员已经表示，哈马斯准备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加沙停火的决议。不过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高层，实际上呢又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所以美国方面现在显然并不能完全相信哈马斯方面。来请教王顺文教授，您觉得哈马斯前后这番表态原因是什么？未来哈马斯能不能履行这个协议？
好的，我想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我们从过去的国际安全的一个以及冲突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看看大部分最后到这个阶段，也就是像这个三阶段的一个和平方案的一个阶段里面，其实更重要的并不是第一阶段的停火，而是第二阶段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停止那个冲突，然后以及第三阶段的重建的一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里面更重要的其实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精英的一个安排，第二个因素呢其实是来自于权力的分享的一个机制。那这两个因素呢正恰恰的就是目前以色列跟哈马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对于加萨这个地区 它的最终方案是什么。所以对于如果哈马斯的这一边来说的话，他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信任，因为你可能过几天之后你又不停火了，又说所有的恐怖分子都在拉法这个地方，所以我从这个已经到了中 Central Rafah 了，但要从 Central Rafah 再推进过去，那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对哈马斯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恐惧，但对以色列来说也会担心，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你随时会反悔，然后你随时会改变你的一个做法，然后再进行恐怖攻击。所以其实我们要回到的国际关系的一个根本，就是说未来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你们到底政治精英这个重建计划，以色列的想象里面是什么，然后呢各国的想象是什么。第二个呢，在这个权力的分享的机制里面，到底要怎么样进行才能够真正做到好的一个权力分享的一个机制。
好的，那么王教授，王顺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哈马斯先前呢表示要接受这个和平协议或者和平计划，但是随后呢他就表示又要对这个和平计划和平协议做出一些细节上的修改，就是表达了这个犹豫、动摇甚至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哈马斯会出现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这种态度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个对于以色列的一个信任度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记得，就是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要永久的一个撤兵是一直是哈马斯的一个主张，但是呢如果他没有能办法去得到类似这样子一个承诺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不确定性非常的高。那相对的，以色列方也会觉得我留你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这样子因子在这个地方，也是不确定性的因素会很高。所以我想任何的一个国际谈判到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信任度要怎么样去建立的一个问题，所以要如何消减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拜登总统才说哈马斯你必须要表达你的意愿，然后呢你不会再做同样的一个事情，那同样的也希望能够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互信的一个机制。
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就算美国提出的这个加沙停火协议被以哈双方都接受了，那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以哈冲突的这个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王云刚教授啊，您是不是认同这样的分析？您觉得以哈冲突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冲突的核心问题是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领土，就加沙跟约旦河西岸。那而且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的屯垦移民。那如果说假设说将来有个巴勒斯坦国的话，这些已经住到搬到约旦河西岸的这些以色列的移民怎么办？而且他这些的移民区都已经在巴勒斯坦 的居住的区了。所以我们看，如果看约旦河西岸的地图的话，就各个不同的点全都是以色列 的一个屯垦区。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来要进行这种两国方案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这个核心的政治问题他又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以色列的国内政治目前已经慢慢向右派倾斜，就以色列的政府都是很右派的，那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实际上也是往右派倾斜，就是说以色列国内的民意目前也是不是支持两国方案的。所以说在这种以色列也没有国内支持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未来我是觉得说不是很乐观，就未来局势的发展。因为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就说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局势，但是哈马斯或巴勒斯坦他们也想要不断的抗拒，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就说没有一个交集的话，未来是很难解决的。
好的，王教授，我有个跟进问题啊，从您刚才的分析来看呢，您总体上啊，我不知道我这样判断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您总体上呢是同情啊巴勒斯坦和哈马斯这一方面的。那么王教授，我请您评价一下10月7号这个哈马斯越境杀人掠取人质啊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哈冲突的导火索，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这当然是要谴责的，因为滥杀无辜恐怖主义的行动本来就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它的起源在哪里，然后并把它的这个起源来解决。所以说哈马斯他的做法是非常的不对。但是说以色列之后的这种大规模的反击，然后不断的 的轰炸加沙，甚至有这种2000英镑的炸弹砸下去。那事实上，以国际法来讲的话，它也是这种已经不是不成比例的一个报复行为。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双方都需要再退一步，就是说。这个问题要真的解决的话，就是你必须要真的看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从根源去解决。那你如果只是从旁边的话，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的。包括目前这种停火协议，就是说政治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这个在未来的话，就是解决的方案还是困难重重。
好的，那么我请教王顺文教授啊，您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这场持续了8个月的战争让以哈之间的矛盾更激烈了，那么这会如何影响到未来的中东局势呢？
首先我先完全同意那个王元刚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因为目前我们在谈冲突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谈冲突的根因到底是什么，只有把这个根因解决了，你才有可能真正去解决这个冲突。那至于和平协议本来就是一个暂定的协议居多，因为没有和平才需要有和平协议嘛。那但是对于整个中东的一个格局呢，整体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目前还看不出来有太大形势的一个改变。唯一的一个隐忧就是在于，就是未来的一个6月28号之后，伊朗之选举之后的一个情势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整体中东的一个多极的情势不变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大致上还不至于有太大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公信力正在一个下降当中，由这几次的一个以哈之间的一个之争来看。然后但到底是未来是谁可以在这边扮演一个和事佬呢？因为任何的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区域的一个地缘政治，恐怕要么要有人去担任这样子一个和事佬，或者是愿意去资助的这样子一个角色。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是未来在中东上面的一个隐忧，因为美国现在面临也是一个两难的一个情况。当它的整体的目标朝向了印太的一个战略的时候，那所以呢，它在中东这边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后续要继续观察的一个方向。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基本上就已经到了啊，甚至是过了。我们这样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仙人掌，在以色列的角度看，对哈马斯这个铲草不除根，秋风吹又起，但是以色列也受到巨大的人道压力。绿豆兵，这些阿拉伯国家口号喊得好听，但是接受了几个巴勒斯坦难民。 Siri说东北人伤害美国人事件，拜登如果像对以哈冲突一样的处理方式，那美国就不配拥有世界警察的称号。看来也是对拜登感到不满意，拜登怎么做啊都是左右不对。好，我们感谢王元刚和王顺文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